那这当然下面还有刚刚所说的这个细胞小组，后面有一些细胞小组，这里有，比如说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第六组、第七组、第八组，看来是组织庞大，健全，但这种组织比较复杂，并且比较僵化，当我属于哪一组的，没有工作就没有工作了，所以这我是这样经历过，觉得说这个组啊，并不是很好的，所以把它简化成什么呢？简化这个就不要了，但这个也不要了，这个都不要，就剩下这样，出那资讯，那这个团契的带领啊，它重点在哪里呢？其实这只是不是重点，七务者当然说他是一个关键人物了，他要怎么推动，这个很重要。重点是在这里下面这里，就分组。当然，假如说我们人数少，不必那么多组，可能三组就够了，比如说我们成员只有20个人，一组有7个人，或干脆分成2组，一组10个人。大概一组是10个人左右是最恰当，你不要分很多组，分很多组反而这个势力薄弱了，所以你要看你的组员有多少。那这个每一组最好有两个主负责，每一组有2个主负责，这个原理是根据什么呢？主耶稣说的，你们出去工作要两个出去的。所以你不要一组只有一个组长，不要两个主负责，那两个主负责他要做什么工作，这个就很重要。这个组织你要了解这个组织的运作怎么运作，最重要是要看他的这个章程怎么做，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后面我看第几页，第6页，这一个基本的工作方法，那么各位呢看一看，你可以去修改它，好，第一个我们看看，团契的组织，第一章是总则，那本团就定名为真耶稣教会比如温哥华教会，校园团契，那本团就设立在哪个地方呢？譬如可能我们教会就让这些学生在某一个大学哪一个地方成为聚会点，我们就团契设立在那个地方，以后我们这些年轻人在那边聚会那本团契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第3，以侍奉耶稣基督并促进灵修联谊互助为宗旨这样写是一个重点，但是先后顺序应该怎么样呢？团契先后顺序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个联谊摆在前面了，这个联谊是团契开始的一个重点然后这个灵修再来一个什么，这个互助，再来是一个侍奉。我看因为工作的重点要优先顺序，所以你要推展团契一定要这个联谊做第一位。有联谊以后那当然这个干部本来就要灵修，这个灵修是全体成员嘛，那你这个团干部本来就会灵修了所以这个以这个为顺序来做看。好，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底下再介绍下面这些同心莫祷。同心莫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再来谈这个团契的推行办法。那么团契呢，我们第二章这里告诉我们这一份资料第二章，凡属本会信徒年满几岁到几岁就是本团契的成员。这是因为呢，我们教会有很多团契，比如说青年团契，青年团契就18岁到40岁， 啊，那中年团契，那中年团契有的时候是35岁到65岁，啊，叫中年团契，啊，那就是说每一个团契自己可以这样规定，比如说我是校园团契，那么凡是属于我们这个学校的啊学生呢，都可以成为本团契的成员。那本团契成员的义务呢，就遵守本团契的章程，就这一份啊。其议决的事项就是说，我们团契以后要推展工作，有什么议决事项啊？那服从本团契的领导就要顺服。第三个，参加本团契的活动及奉献啊。那我们一般奉献都是采自由奉献。那么这个义务，那权利呢？啊，第六，本团契成员的权限，团契成员会议的时候能够发言、表决、选举、被选举。如发现第二，如发现团契中有违背团契宗旨及议决事项，应提交团契干部会议处理。啊，这个是我们团契的这个权限。啊，组织呢，本团契属于教会负责人，由各股负责督导，并由担任传道辅导。那个是写错了，是辅导，不是传啊，那个字哈，辅导。啊，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哈，我们教会很多组织。你一定要跟教会连结哦，啊，哦，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写团契条，你是属于教育系就属于教育系，没有就直接属于负责人会。那你无论是什么查经班或什么，一定要跟教会连结在一起，啊，不能够分开，不能够我很热心啊，那我就在自己一个地方查经，那不让教会的人知道，不行。我们教会就是有一个地方啊，他那个查经啊，他不告诉，不让教会负责人知道，自己查，啊，查到最后魔鬼做工了。各位有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查到最后读启示录的时候啊，啊，说号筒吹响了，结果查经的就站起来了，哦，来呼就在表演了，啊，那已经反常了，那行为反常了，啊，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这个查经啊。不是私底下说我很热心，那我几个人带领查经，那负责人都不知道也不行。负责人知道就是负责人要负责了，啊，要去那个指导，好，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团契或是任何的教会的一些事工，都一定要让教会知道，啊，那这个第八点就是本团契是团契负责一名，任期啊一年呐，啊，连选得连任一次，啊。啊，这就是最主要就是什么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多培养一些人才了，所以团契负责啊，我们任期只一年而已啊，啊，那连选的连任，啊，那有些人会担心说，那一年不是太短了吗？那新的人他怎么去接？啊，后面我们有规定，啊，这个没有连任的这个负责人，他可以来当等于顾问了哈。啊，再来看第。啊，接下来啊，这个第七页这个地方哈，啊，这个团契负责人做什么呢？经常跟传道者跟教会负责人保持联络。啊，第二个，召集团契干部会议及其他各种会议。啊，那团契干部会议是团契哪些干部啊？啊，除了这三个以外，下面都是干部。比如说你这里第一组有两个负责人，第二组有两个负责人，这都叫干部。所以这些人都要参加会议，啊，好，那中理有关团契的事务，比如说有什么互助的事情，你这个要报告给这个契负责，啊，要报告给契负责知道，啊，那契负责假如说认为说需要给教会负责人知道，就马上要报给教会负责人知道，啊，那这个就是团契，他中理整个团契，啊，比如说他客户的设计那怎么办呢？这里没有客户组织来做啊，其实是他们呢，啊，比如他这里的成员呢，啊，一起来讨论啊，他们最了解他们的成员需要什么，所以我们不必另外设客户组，好，啊，好，那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团契是干部若干名啊，啊，比如说有一个叫干事，那干事可能就是秘书的意思了啊，那可能就是。整个所有的，只要这个组织很庞大的话，六七八组、十组的话，可能这里有一个叫做，啊，这个等于叫做那个干事，就是秘书，啊，来综合大家的这个 把事情来跟虚无者来协调。假如说没有那么多人的话，不必设了一大堆干部哈。啊，那就有师班，所有特别师班，另外再成立一个师班，一个人来负责。啊，那出纳，我们说这里有一个出纳，出纳是做什么？掌理现金出纳，因为要奉献嘛，他要收，啊，收奉献，好，还有支出也要来让他支出。这个知信组是什么啊？这会议的记录啦，这等于文书，我们说文书，会议记录啦，说话文啦，海报啦，各种资料的建立。啊，好，那这重点在第十个。重点就这个地方了，所以我一直强调团契的重点在这下面这一层，啊，刚刚也说细胞小组，这就是细胞小组，啊，那么是乐观区啊，每区住两个，我们这个叫做区啊，你说小组也可以，有两个人啊，那他做什么工作呢？策划领导区域内的先到牧养，简单的说，比如说你这一个组里头啊，他的那个组员有二十几个人。那你都要全部给他做访问工作、牧养工作，让他这二十几个人呐、啊，大家都彼此很认识、很熟悉，啊，大家这叫联谊啊。这个负责要做到让他无所不谈，啊，整个这里这一群人呐、啊，无所不谈，啊，大家很熟悉。那、啊、假如说你后来发现说，哦，我们这个人可能以后慢慢增加，慕道者会增加嘛，那你这里就要去发掘另外人才，帮你来做访问工作。啊，你可以找出更好的哈、啊、来配合你，那你可能这一组里头啊，就能够再分设成为两部分，啊，又分成两组的，哦、啊，那你自己要花钱人才出来，啊，那同时呢，我们以前在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只有四个组，那感谢主，因为大家很用心呐、啊，用心在做，除了是访问你以外呢，我们有时候借着家庭聚会啊，种种。啊的活动，比如室外活动等等，我们吸引的慕道者啊，啊，所以我们每一组都有慕道者，啊，有慕道者，所以我们领慕道一来的时候哈，每一期啊，大概有带领十个左右，所以一次领慕道结束啊，就发现哎，这次慕道会受洗三十几个人，啊，比如这一期十个人，这一期八个啦，五个啦，啊，九个啦，加起来哇，三十几个人受洗。那这就是他平常都有在做这个宣道工作，无形当中他们在做，哎，这个是很自然的，不是很刻意的。所以我们说宣教工作难做吗？其实不难。假如说你有这个团契的话，你可以做这个工作，啊，那执行团契活动就是客户的活动，这个活动包括室内跟室外，啊，那就是他们会去策划，整年度的也可以，啊，那这个，譬如说。我们每个月活动来讲，啊，那这个月的我们的这上课，室内或室外，我们就由这一组啊来负责。那这一组的这两个负责人呢、啊，他不可能两个人在那边做。比如说我们这次要举办一个什么室内的啊一个活动，从会前会后，会场布置啊，或是购买东西，我就把我这个底的组员呢、啊，把它分配工作，哎，这次你买什么？这次你布置什么？这次你要做什么？洗碗或炊事等等，啊，你这一组啊，总动员了，啊，总动员了，这很灵活，变成每一个人都有事做，不会没有事做的，啊，那么第二个月就是这一组，啊，这一组他就动员了，啊，那课程内容设计他们都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所以他们这些组负责啊去协调，啊，那么。家庭聚会也是一样，我们的家庭聚会就推展，就透过他们这个联络员来做，啊，所以他们呢，比如家庭聚会到了，哪一天到了，他事前都会去联络，啊，特别说啊，今天我要去哪一个信徒家，这个信徒、啊、很少来聚会，跟其他弟兄姐妹也没有什么打交道了，哦，那这个组织都很用心了、啊，他就会赶快说打电话联络。啊，今天特别是要到哪个信徒家、哦，那我们应该啊，要更多人参加，啊，给他们鼓励，哦，他就很用心的去做这个策划工作，哦啊，所以啊，就有很多人去了，哦，那个那一户的信徒就觉得，哦，今天有那么多人都喜欢来我家聚会，他很高兴，哦，这个就是家庭聚会，我们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啊，除了说会前我们都充分的沟通过。 啊，那么会中啊，我们的讨论，我们都采用讨论，不会说一个人在那边讲到最后，从头到最后讲，不是这样，我们都是讨论的，啊，讨论题目，啊，所以大家都无所不谈，无所不谈，啊，那这样子呢，到最后大家都彼此的很熟悉，啊，这样就会结束的时候啊，就是要谈到说，哎，我们这一区里头有什么代导的，啊，我们都会做记录，啊，有什么代导事情，赶快写下来。啊，到了下个礼拜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问，啊，那我们这个礼拜代导结果怎么样啊？啊，那就有一些好消息来了，哇，代导那有什么结果？啊，以前我们的这样就是每个礼拜做的，不是说啊一个月一次或两次，不是这样，每个礼拜。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感情啊，大家都能够啊沟通得很好，所以这个变成一个小区的团契啊，小区的团契啊。但是你不要怕说变成一个小组织，不会的。我们活动还有这整体的，我们室外活动等于整体的，啊，但是很奇妙，就是说哪一组啊，啊，他的这个是带领的好，啊，我们有其中有一组后来成立一个教会了，哦，很快，大概经过两年呐，啊，三年就成立一个教会，啊，所以这个是啊我们团契的那个工作方式，那再来就负责联络有关婚。区内的婚丧喜庆啊，那这个呢，他很做到怎么样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信徒啊，他一生病了，住院了，啊，住院呢，他说需要那个医生呢说开刀说要保证金呢，啊，大概现在一般都不要，以前是要，那这个很穷啊，那他太太那个就是。生产以后就大量出血，啊，很危险啊，那不开刀不行，但是他又没有钱那怎么办？假如说他们彼此的沟通不密切的话，我想那个信徒不敢讲啊，可能到外面去发展，去向外邦人借钱，但不是这样，他就赶快跟他的联络员讲说啊，我太太现在很危险啊，那现在要一笔钱啊，要动手术啊，这么一讲啊，他联络员马上跟邱泽讲，邱泽跟教会讲，那他的联络人也提了一个意见，说我们自己这一区啊，我们先募捐了，啊，感谢主啊！短短在两个小时啊，两个小时里面动员了，啊，一募捐，很快就募到钱了，啊，不够的部分教会赶快就补上去，所以联络人啊、邱泽了，还有教会的负责人，赶快送到医院。你看他这种及时的这种的救助哦。让当事人很受感动，啊，而那一家人又是那个从外地搬来的，不是以前就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会很感受到说，啊，这个教会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家，一家人，啊，所以你这个联络人要做到说，我的主人有什么事情敢跟我讲，啊，敢跟我报备，啊，跟我说，那我们能及时的帮助，啊，这个就是叫细胞小组就这样产生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啊，我们做到无微不至了。以前的教会没有这样做，比如说我们受洗以后会受圣经的哈，啊，是从我那时候在牧会的时候啊办这个团契啊，那开始我们就说，哎，新受洗的送他圣经赞美诗，从那时候开始。啊，结果那后来很多教会认为这个很好，就有这样的做法。那我们也很关心他，我们以前刚开始办是弟兄团契的。不是姐妹，我们那时候姐妹的教会的姐妹啊，相当的这个很活泼，所以我们没有办护理团契，办弟兄团契。但是护理呢，啊，像他啊，有一个信徒的太太啊，啊，那不是信徒啊，那是我们一个姐妹，她生产了，她先生没有信主，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都有一个规定啊，不分彼此，哪一个人生产，我们就送一个什么礼物给他。哦，所以我们就带过去了，带过去他这个姐妹的先生看到以后，哇，觉得很感动，哇，你们教会那么关心我，后来我们弟兄请他的姐妹的先生都来我们教会参加团契，他就来了，所以我们的那一种婚，等于就是婚丧喜庆哈，那一种很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都做到了，即使一个青年要结婚。不是我们团契的成员，我们还是送他东西， 众虽然是很小了，但是礼轻义重啊，啊，接受了就觉得很温馨。所以我们无论什么细微的工作，我们都做得很仔细，让每一个信徒感到很温馨，都觉得在教会里头啊很好。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在这做这分散喜庆的工作。啊，这个，所以我说，你看他这里第十点呢，他这里的四个重点呢，都是这些联络人在做。啊，所以他们的工作不是单单只注重那个聚会哦，聚会只是我们这个团契里头的一项工作。我们的工作重在什么？重在平常啊，重在平常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啊，在这个工作当中啊，我们真的是深深感受到什么呢？几项好处啊。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会啊，自从有团契以后啊，这个牧养的范围就缩小了。本来以前都是负责人跟黄昏班在牧养，后来我们就缩小变成四个小区，啊，四个小区的这个缩小牧养的范围，大家都能够受到照顾，啊，第二个就是说，让大家都有受训练的机会，因为我们规定那个你契会者不能够做过两任嘛，一年一任，连任只能够一次，所以每一个人啊都受训练，你看受训练机会很多，像连这个联络员常常在换。所以受过能够弟兄们或是团契的人员能够接受训练的机会太多了，啊，所以就这样来培养人才。要不然的话，我们常常发现很多宗教教育以后，受完了宗教教育以后，踏入社会就没有工作做了，教会就好像没有派他们什么工作，就是几个负责人在做，啊，所以很多人受过宗教教育训练以后就流失掉了，这很可惜。所以团契能够让提供侍奉的训练，那弟兄团契就能够在爱中啊建立自己，你爱别人就是爱自己，啊，所以我们这个信徒之间呢，啊，很感让人感动是什么呢？信徒有空的时候啊，那么他们就很喜欢呐，去找自己的弟兄啊来聊聊天的，啊，那有一天我去访问的时候，那去到一个信徒的家，诶，怎么人那么多？一看，我都是教会的信徒啊，大家在上面聊聊天，啊，他聊天呢，啊，聊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啊，有意义的事，大家的那感情非常的凝聚在一起，啊，比如谈论教会的一些事工，那这个就圣经所说的，这马拉基书啊，我们看看马拉基书第，马拉基书的第四章啊，第三章，旧约圣经啊，最后一页，旧约圣经最后一页，啊，马拉基书第三章啊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了，啊，十六节啊，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们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这些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谈论什么？我去的时候他们在谈什么？哎，我们这一期那个慕道子啊，我们哪一天啊应该找他来跟我们来泡泡茶，哦，啊，我们哪一天啊带他啊到参加我们什么活动，哦，啊，我们教会那个赞美诗啊，公用赞美诗破破烂烂的，啊，这样好了，我们建议教会换掉了，那我们来出钱来买，我们来奉献，啊，他们就是谈论这一些啊，甚至有一个寡妇，她丈夫死掉了，那寡妇生病啊，中风啊，不能讲话，也不能动，那个舌头不能动，不能讲话。那她一个孩子啊，读高中，那怎么办？经济就陷入困难。这一群人就很有爱心了，啊，真的，我是亲眼看到了。那姐妹啊，就哇，蹲了一些营养品啊，送到医院给这个寡妇吃。那些团契的人员，他说：“啊，我们哦，设法来帮助这个青年，叫他不要这个学业不要停掉，啊，因为他还要照顾妈妈，还要读书啊，啊，现在又没有经济来源呢，啊，他可能要休学，我们就联合说，啊，不要让他去休学，我们来支付他的生活费跟学费，啊，他的妈妈平常我们来照顾，晚上就他孩子照顾，啊，这样让他考上大学以后啊。”啊，那他自己呢再去办公办理，啊，所以这教会这很有爱心，啊，很有爱心， 所以这个就是说在爱中啊，大家建立了自己，无形当中在建立自己。那 除了这个以外啊，这个很多这个团契里头很感人的见证，我刚刚说那个婚姻的问题啊，其实我们访问我们都知道 有哪几位这个家庭婚姻不美满，但是有时候怎么去开口去讲，怎么去辅导啊？这个夫妻吵架也不少，那怎么办？那因为我们呢、啊、这个团契啊，这些成员呢、啊他们就设计课程了、啊、他说我们来有一天的团契，我们来谈这个如何建立一个美满的婚姻啊。那么设计好了，那请了教会的长辈，那一次我记得是谢生的长老去帮忙啊，就团契聚会。那他的设计是这样，第一节、啊、是座谈会，第二节才请谢长老讲课啊。那第一节开始的时候，那主持人呢、啊？啊，说我们今天是谈这个建立美满的婚姻。那因为在座的都是弟兄呢，弟兄团契都是弟兄，啊，那个主持人就单刀直入就下去了，说我们这个婚姻要美满呐、啊，我们这个弟兄啊应该要尽到责任，啊，不过我们先谈一个问题了，这个做丈夫的可不可以打太太啊？马上就谈到问题的这个重心了，可以不可以打？他干脆说：“我们来表决看看，可以不可以打了？”真的表决了，那一天我也在场嘛，真的表决。郑鹏打他要举手，有人举手啊？好，那不赞成的举手，没有人举手了。好，赞成的可以讲话，不赞成可以讲话，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很熟了，不怕。不怕说什么传话，不怕。好，赞成的怎么讲呢？啊，他说有一个弟兄就说了，说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我太太啊跟我妈妈在吵架，哦，那个吵的那情形我看得很难过，要为我太太吗？当时也不行啊，为妈妈有时候也不行，那怎么办？啊，那天他们吵完了，啊，经过几天以后啊。他就跟他太太讲，太太啊，那天怎么跟妈妈吵架啊？再说妈妈这不对的话啊，我们还是年轻人要让步嘛，啊，不要跟妈妈这样吵。啊，这个太太啊，因为过了几天呢、啊，已经心平气和了，啊，他想先生讲的也对啊，所以就跟先生讲，说先生是啊，我那天不应该跟妈妈吵，实在是我的错，只要当场哦，你给我一个巴掌哦。我就会不会再吵一下，我就停下来。他太太这么一讲，所以他说：“你看，我太太啊，主张是可以打。”结果、啊、另外一个弟兄就举手说：“不行，我有意见。”他说：“你知道吗？我是一个理发师啊。有一天我跟我太太吵架之后啊，我晚上去睡觉，结果半夜的时候啊。”我太太在拿那个剃头刀、啊，他在拿的时候啊，我晚上都没有睡觉，我很怕他杀我啊。啊，他说：“假如你的太太她拳头比你大，你敢打她吗？”啊，所以他说啊，打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他就提出反对的意见。啊。所以那次讨论啊，大家都很敢讲话，因为大家已经无所不谈了。啊，讲到最后啊，第二节请谢长老来，根据圣经来讲夫妻相处之道。嗯，那么当然圣经有没有说要打？当然不可以啊，对不对？主耶稣讲说动刀的死在刀下，啊，然后说做丈夫的如何来对待太太，做太太的如何对待丈夫。那感谢主，那次讲完以后啊。真的有改善，我们去访问信徒的时候啊，有改善。要不然的话啊，有时候很多事情哦，我们很难开口。也许我那时候还不到30岁，我就当传道，还不到30岁啊。你说怎么跟那些长辈的在讲婚姻的道理啊？有时候很难了、啊。哎，那么那次的团契啊，他们就是 很生活化，很生活化，所以有很多事情啊，你在平常聚会很难听到的道理。比如说，我们做生意可不可以收回扣？啊，有很多这个是难解的问题啊，在那边讨论，啊，所以这个团聚的生活是这个聚会，真的很生活化。那另外还有啊，我们真的这个团契真的一股力量，你知道吗？这个啊，不但能够兴旺福音呐、啊，大家真的能够团结一致。我们那些弟兄真的是尽到一家之主的责任。他们后来那些弟兄真的感受到说，我信仰不好的话哈，我全家人就被我带坏。所以他们很有使命感，他们知道说，主要是托付我是一家之主啊，啊。所以我感谢主，那时候弟兄都发起热心的，真正在做接待，在关怀这个信徒信仰，我们弟兄在做。啊，那姐妹就看的是很温馨的啊，感谢主，我的丈夫啊很有道理，哎，真的他们以信仰为重。所以有些丈夫认为说，哦，我整天这样把时间卖给公司啊，机会常常迟到，他觉得不对，他敢辞掉工作，换一个工作。哎，所以说弟兄这个的确也是太有力量。比如说我们有一次我们在说我们要某一区啊要成立教祈祷所了，要买会堂，那我们就募捐多少钱已经定出来了，一年要完成的，那刚开始而已，第一个月哦，那就开始募捐了。那有一些弟兄就跟我讲，传道啊，我们这里哦，现在这个儿童很多啊，儿童聚会哦，但我们这交通不方便嘛，很多孩子都很要来的都不容易啊，那就干脆去买一部车子哈，我们来载儿童，礼拜天载儿童来聚会。那时候我们聚会是在礼拜天呐、啊，载儿童来聚会。我实在是比他们没有信心了、啊，我说不行呐、啊，我说现在刚开始募捐买会堂，你又来一个什么募捐买汽车，我说这个不好意思跟信徒讲。那这些弟兄怎么讲？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已经三四个已经讲好了。我们去买一部中古的那个九人座的车哈，那么我们五个人先钱先付出来，那么以后只要我们弟兄这边呢、啊、肯奉献的、啊、奉献出来再还给我们就好了，啊，就这么一讲啊，我这跟负责人报备说我们弟兄有这样反应，说要买车啊，要载儿童啊，这买车不只是买而已啊，还要有人自愿说要开做司机啊。他们都已经讲好了，说我们、啊、每一个人都轮流来载儿童。就负责人也看到他们这些弟兄的爱心，说好，去买。这个礼拜决定，下个礼拜的车子就来了。我记得我在牧会的时候哈，那时候的教会还没有人教会有车子的，都是骑摩托车。我们那时候访问是骑机车在访问，没有教会那时候还没有车子的。啊，最早买车就是我们那个教会，买了一部九人座的车子就开始了。所以说这个弟兄啊，这力量太大，因为他们经济大权在他的手中嘛，他们要出钱就出钱啊，哎，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啊，结果我们那一次的募捐啊，买会堂啊，想象不到，本来要一年的时间，四个月就完全都收到了，也不必向外募捐了。所以说一个团契啊，只要说真的团结起来的时候啊，不得了，大家有共识的时候，不止推动圣工，做什么都很团结。那这个是让我很深的一个感受，说这个弟兄的力量啊，真的不可忽略啊，尤其是这个已婚的弟兄姐妹。但是很多教已婚的都把它忽略掉，以为说啊，他们很忙，我那天也讲过了，都很体谅他们啊，这个弟兄很忙啊，不要让他们做太多工作了，这个都错误的观念。所以我以后只要牧会，我都很大胆的哈，就要他们这些弟兄们啊，把他召集过来，给他们一个观念，说教会的这个圣工是你们的责任，家庭的信仰也是你们，所以这个是团契的工作。所以我们后面这里啊，什么干部会议，这个我想你们看一看哦，你就可以了解了。还有我们这个钱财的会经费运用啊、哦，我们也是不是说单独保管了，我们这经费啊，就是收纳的这经费啊，收到的钱都要交给财务，那财务都会给我们一些零用金啊、哦，不会脱节，那么教会也不会太干涉我们的钱，不会说我们给他保管，他就干涉我们的钱，不会，啊、哦，所以这个团契的这个应用啊，我想有这样的一个章程啊，你们应用就灵活，所以你们这个在要推展校园团契的哦，也不妨啊，拿这个做参考，这个任何一个团契都可以用，啊，都可以用， 好，那我今天呢，简单就介绍到这个地方啊。